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没有错，这个损失很大，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上帝给你的比这一切的损失还要丰盛。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一点在今生今世的损失。不错，对这个人来讲，那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那个十两银子也是银子啊，也是很重要的啦，并不是说不重要的。有人估算说大概是半年的工资，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说起来，如果单单看这个十两银子的损失，确实蛮大的。可是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之前才得到主人免去他一千万两银子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一相对比较，这十两银子是损失，是痛苦，但是就微不足道了。
饶恕不能饶恕，愿不愿意饶恕，或者能不能饶恕，其实还是牵涉到你的眼光的问题，你的焦点的问题。你把眼光，你把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只放在现在这一个短暂的损失，还是你把你的眼光提升到天上来看这个损失？所以是比较而来的。如果你知道你得到的是这么丰盛的时候，你对这种小小的损失你不会放在心上，所以是你眼光的问题。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在婚姻当中，我们发现，哎呀，你不晓得啊，我的配偶带给我多大的痛苦，好像早上林长老那样见证啊，想起来蛮可怜的。他刚才早上见证的时候说，你看看你遇到这种妻子怎么那么可怜。我本来在台下说阿们啊，不敢讲太大声哈。有的时候在婚姻当中遇到很多的难处，似乎给了我们很多不饶恕的借口，但是我们要常常回到十字架前面，回到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么大的赦罪的恩典，然后回头来看，那一切就算不得什么。所以我要常常回到恩典和十字架底下。第四个，我们经常看见不肯饶恕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什么，我实在知道上帝要我饶恕，但是我实在饶恕不了。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饶恕从来就不是能力的问题，从来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大能，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能够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那丰盛的赦免的能力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饶恕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意愿，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已经反复在讲了，我们已经在里面有神的灵，已经有饶恕的能力。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实际操练饶恕的这一个原则和秘方。我们来念一下啊，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好不好？一二三，请。我们
就当饶恕他，好像天上的父也饶恕你。
我们常常是颠倒的，我们一想起就咬牙切齿。那这里说，我们一想起，在当时想起来，我们就饶恕他。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的属灵的原则。
一想起就饶恕啊，这个经文讲到说，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那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不同的处境里面哈。如果你刚好要走在去教会的路上，你想起教会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曾经得罪你，那你就什么，当下马上你就饶恕他，好叫你天上的父也饶恕你。或者我们换成另外一个处境，你可能刚好睡觉啊，要上床睡觉，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想起某某人在哪里什么地方得罪你，你当下你就饶恕他，一想起你就饶恕他，好叫天父也饶恕你。
你如果不这样做，一想起你就煎锅贴， 反复来了，睡不着觉，心里内里焚烧哈，就如同火烧，那就是煎锅贴了哈。这一想起就要饶恕。
我们不是一想起就恨得咬牙切齿哈，我们是一想起就怀着恩典，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怀着感恩的心效法主，给予恩典，当下就饶恕。
好，那么探讨完这些我们平常不太愿意饶恕的心态呢，接下来我们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啊。在操练饶恕的时候，有几个实际上我们可能会遭遇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我忘记不了过去受伤的记忆。有人会说，我愿意饶恕啊，我也很努力操练呢，可是我忘不了过去那些被受伤害的细节，每次想起来我都很痛苦。那我们要认清楚，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不代表你过去受伤的这些细节、这些回忆都被消失。这些被罪得罪的时候有的痛苦的感受，也不会因为你选择饶恕了 suddenly 一下子马上就消失了。不过这些痛苦的记忆、这些痛苦的感受出现，也不代表你没有饶恕。这个真理很重要，不代表你没有饶恕啊！我怎么又有这样的想法，我怎么又想心里很痛，那是不是我没有饶恕呢？也不是，不代表你没有饶恕。
饶恕是一个决定，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操练的秘诀，就是痛苦的记忆一出现，当下我就选择饶恕，这是一个决定，我已经决定饶恕了。所以这个不管我的感受如何，我都下定决心我要选择饶恕，我要持续的按照神的真理来饶恕对方。比方说你这个过去被人得罪的时候，你可能一想就是说愤愤不平，我会想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能够这样子的来以恶报善，你越想就越不高兴。甚至有时候人的那个过去属肉体的习惯会有一种想法，说我真希望他过得不好，希望他过得不快乐。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这个就叫做苦毒，对伤害你的人你希望他过得不好，这就是苦毒，这是一个罪。
但是如果你不这样选择，你选择饶恕，意味着是说你必须要跟这个不愿意饶恕的思想啊，要开始做斗争。你必须很刻意的用真理来取代原先那一个苦毒的思想。那怎么样用真理来取代这个苦毒的思想？你要自我对话，你要这样子说：既然耶稣基督已经饶恕我，那我就要饶恕某某某某人，或者甚至你的配偶对我的得罪，我不要在心里面去控告他，不要咒诅他，我不要继续沉溺在那个被得罪的细节。我们人的脑子呢，对一些痛苦的记忆会常常拿起来重新的播放那个细节，他那个时候怎么样苦毒的看着我，那个角度什么角度，那个肌肉怎么跳动，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很鲜活的高清画面。你不要沉溺在那个细节的里面，接下来你可以什么转移你的注意力，你读神的话语，听一首诗歌默想基督的爱，或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再不行去厨房切菜，让自己不要沉溺在那个细节里面。当然切菜的时候也不要像我形容这样越切越恨那个菜不行了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暂时的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但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 fight， 你要跟这个不肯饶恕的思想斗争。
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所讲的死去活来的这个能力的操练。你常常要告诉自己说，那个不饶恕的那个我在2000年前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Amen。
现在活着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是一个能够有赦免能力的能力在我里面活着。
是，
你要常常用真理来自我对话，来抵抗这些黑暗的势力，所以你就能够靠着真理能够得胜。那这样子的操练跟对付呢，是没有捷径的，是经年累月的，
不是一天一次性就解决的。
如果你今天操练饶恕了，可能明天这个痛苦的思想记忆又出现了， 你同样的再次的重复这一些步骤，再次的用真理去抵挡它，一次两次，一个月两个月，长久下来，你会越来越发现你在真理里面越来越得释放跟自由。
那个原先一开始跟他斗争的时候，这个思想呢，这个痛苦的情节哈，可能一天想好几次，但是你每一次都跟他对付，你每一次都跟他征战，慢慢他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慢，也许过一两个礼拜突然想起来一次，也许过几个月突然触景伤情又来一次，但是那个间隔会越来越长，慢慢的他对你的这个痛苦和伤害那个程度又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当然有的时候夫妻我们也可以彼此提醒，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起什么事情，他就会说，哎呀，我这那个真的很糟糕，又开始讲，我说啊，不要了，不要再讲了，我们已经决定饶恕了，我们就不要再提了有的夫妻彼此也能够互相帮助，让这个东西就停在那里，让这个东西就停在那里，那么久而久之，慢慢我们的确可以从那个愤怒苦毒的里面能够释放出来。
这种对付呢，就是你只要他这种思想一出现，你马上就把他打下去。
这有点像你们国内的台湾也有哈，因为小孩子玩游戏的那个叫打地鼠，有没有？就是一个拿个锤子，有没有？然后有好几个坑，然后突然有个东西，地鼠就冒出来，你就锵就得一分，锵就得一分。你们玩过没有？你们太年轻了，没玩过。年纪大的人可能有，这个叫打地鼠哈，一打就一分，一打就一分。那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人心里面那个恶毒那种不肯饶恕的思想，啪一下出来，你不要说，哎呦出来喽，你不要这样，一出来啪当下就饶恕，哎当出来当下就饶恕他，一打就得分，一打就得胜哈，你不要哦都出来了都出来了，好，那就是那没办法了啊。
那么在真理里面，你一定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神的能力是很伟大的，神的心意就是要你得到真理里面的自由，这本来就是他的心意，他把圣灵赐给你住在你的里面，就是要带领你得胜的哈。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经历圣灵的大能。
我们这样的分享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这些，我们是经过这些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可以得自由，可以得释放。
是，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就是说这里刚才讲的，我们接下来讲一个饶恕和纵容罪恶的一个区别。
好，那这个很多人经常搞不清这个饶恕跟纵容之间的一个区别哈，特别是对于一个持续犯罪的人，我们在应用饶恕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哈。饶恕是意味着就是说你不再憎恨他，但是不代表你要包容他的罪恶，这是两个要分开来看的。饶恕是取消他对我的债务，已经发生的事情得罪我的，我取消这个债务。但是这个对付罪恶是对付这个正在进行甚至未来还在进行的事情，这个你要把它分开来看。
这个讲有点抽象，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家庭暴力，我们鼓励这个受害的这个多半是妇女啦，姐妹，我们鼓励这个受害的妇女和姐妹呢，心里面饶恕你配偶对你的暴行，但是这不代表你就应该继续的留在家里接受他的暴力，这两个要区分开来哈。为了帮助你的丈夫脱离暴力的这个罪恶，受虐的妻子要果断的离开。如果对方已经是基督徒而不愿意悔改，还要透过教会施行管教，甚至应用法律的途径来强制这个丈夫呢面对他的罪恶的问题。但很可惜呢，这个真理呢在有的时候教会讲不清楚有的教会甚至说，哎呀，姐妹你挨打了，你就继续为主背十字架吧，继续为主受苦吧。所以你不要笑，真的很可怜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看见有的教会礼拜天教会姐妹来，哇，大家来比，哇，为主受苦挨了几条棍，然后我这里还有大家比功勋一样哈，为主带了被打了多少伤哈，那这个都是很错误的教导这个是很可惜，很可惜。
我们不纵容这些罪恶我们甚至让这个暴力的丈夫呢得到一定的这个这个制裁哈。这个
先要曝光，然后让他受到制裁。
这个目的是出于爱的动机，不是出于报复哈，不是说你对我不好，所以我要对你不好，完全不是，完全是爱的动机。愿意看到这个施暴力的丈夫能够从这个暴力的 捆绑这个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
是
达到除掉罪恶的这个目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对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个犯罪不悔改收了自己继母的人，保罗说把他赶出去啊，一样的道理，是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这种管教让对方可以因此而悔改，所以这个是出于爱的动机。所以饶恕不等于纵容罪恶。
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持续犯罪的人他说哎呀我错了啊，我不应该啊，求你饶恕我，是不是表示我们好我们饶恕你，然后我们就立刻马上的恢复关系，或者说这个人是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一个很重要的领导的地位啊，他说我认罪我悔改了，然后我们马上就恢复他原先服事的职位啊，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来运用饶恕的真理。
比方说这个丈夫把妻子打了啊，那丈夫马上就痛哭流涕
啊，我实在对不起你，我下次我不应该出手打你，我下次绝对不打你了。
那是不是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领袖就是说哎呀你的丈夫已经认错了，你现在就平平安安的马上回去吧。
那个姐妹说我不敢回去，我怕。你怕你不肯回去，那就表示你没有饶恕你的丈夫。
很多人就是说你如果饶恕的你就应该马上恢复哈这个关系，马上就应该回去哈。这个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在这个丈夫的罪行没有完全的断绝之前，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受害者马上就回去除非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他确实已经脱离了这个暴力的辖制，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姐妹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这个呢是要有智慧，要非常有智慧。
如果一个姐妹被她的丈夫打了，那么你说你应该饶恕她，姐妹说我愿意饶恕，很好，那说你赶快回去吧，他说我不能回去我很害怕，你不要因此说啊，你现在不愿意回去表示你没有真正的饶恕他，你这样说啊，是你不明白真理，当然也可能你没被打过，这个是欠打，真的这个在妻子没有被动出的丈夫的信任，就像你讲的恢复以前呢，他害怕回去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啊，教会也应该出面来保护帮助这个妻子。
好，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不是马上对一个持续犯罪的人不是马上就恢复那个原来的位置或关系要有神的智慧犯的罪越大呢，需要等待恢复到那个原来的位置的时间可能就越长。
特别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一下，如果是教会的领袖犯罪，你不要很快的就让他恢复他的职位，因为他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受光照，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省，很长的时间恢复跟神之间，因为他的跌倒一定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以至于在那个位置上跌倒，所以不要这么轻易的很快把他放回去那样一个重要的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会讲到说这个饶恕跟赔偿这两个观念，这两个到底是不是我饶恕的我就不能求赔偿呢
表示我如果今天出了车祸，哇这车被刮了被撞了，哎呀我是基督徒我应该饶恕他你走吧这个是不是才合乎神的真理呢？这个其实是两码的事我心里饶恕他这些过犯，但是他该赔的还是应该赔。
饶恕跟要求赔偿是两码事，就是说我心里面不记恨他我愿意完全的饶恕他的过犯，但是这一个一些损失他要求，或者是说他这个你借给他10万块然后他这个做生意倒了你愿意赦免他，但是如果他有能力你还是要求他能够慢慢还给你，这个本身没有跟真理违背没有违背真理。
你向他要回10万块没有不合乎真理，当然如果你选择饶恕说你不要还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也很好，
你送他的礼物那也是很好，
但你向他要10万也没有错
好，还有一个也是很经常听到的就是说哎呀我对我自己所过去所做的错误呢，这些事情我无法饶恕我自己饶恕不了自己
这个我们也常常听过的，说我不能饶恕自己，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我不能饶恕自己的说法，圣经只提到说我们需要上帝的饶恕，我们需要人对我们的饶恕，或者说我们需要饶恕别人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种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想法说我饶恕不了自己、啊、这个我们要深入的去思想不能饶恕自己背后的一些、啊、错误的思想在哪里、啊、第一个他有可能是自己立了一个高于上帝的赦罪的标准、啊、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人是一个、啊、每一个罪都是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啊、当然 之后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每一个罪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得罪上帝的而只有上帝他有定罪和赦免罪的权柄、啊、那么约翰一书不是也讲得很清楚吗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什么洗净我们什么
一切
的罪
一切的不义、
啊、然后一章九节前天、啊、我们讲员也提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个圣经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当他这个说不能饶恕自己他有可能不是不愿意靠恩典称义他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啊、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不饶恕有一个、自以为义的心态在里面、啊、包括我们觉得说我不能饶恕我的错误跟我们自以为义想要靠行为称义还是有直接的关联
除了他可能为自己定了一个高过上帝的标准以外、啊、一个不、哦、刚才读的自己不愿意饶恕自己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犯罪的事实、
那么有的人呢就是、看自己是一个他认为他期望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很完美的没有这些过犯 瑕疵的所以当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很难接受
我怎么能犯这样的罪呢哎，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犯罪的事实、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知道上帝呢已经给我们最高的评价透过耶稣基督、神把一切的、尊贵荣耀算我们为义算我们是完美的算我们是完全没有责备的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已经知道我们的价值以后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过犯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不能接受我们这些、一些败坏的事实犯罪过去犯罪的事实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都已经洗干净了神都不看我们过去这些过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基督把我们洗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不用去纠结过去那一些错误
当然我们承认自己是有会犯错是有过犯的人其实这一个是得医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今天所有上瘾的问题酒瘾色瘾、这个 各种的瘾、或者是、身体没有节制的各方面其实要从这里面出来得释放都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先承认我有这个问题、我承认我有酗酒的问题、我承认我吃东西没有节制的问题、我承认、我有这个看这个色情网络的问题当你愿意开始承认的时候就是得医治得释放得治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一个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现实的就没有办法有可能从那些瘾里面出来、
另外呢还有一个、不能饶恕的理由呢是因为看这个因为过去犯罪所带来的这些损失呢大过了我们所得的赦罪的恩典、把这些损失看得更加的宝贵、举个例子
这个要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方说有的人呢、因为在因为、不认识真理、或者是故意的悖逆神在结婚以前呢一再的有婚外的性行为、一再的怀孕一再的堕胎
做人流、
做人流到有一天呢他结了婚了后来 因为这样子导致了他不能再生育、不能再生孩子可是他又很想要有孩子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不能原谅自己因为我过去为什么一再的这种做人流导致我现在不能有孩子所以他这个时候的不能饶恕自己是因为看那个损失那个不能有孩子这个损失看得很大、大过他这个赦罪的恩典忘记了这个赦罪的恩典比他今生有没有孩子更大、以致他就在纠结在那个懊悔里面、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眼光跟焦点的问题你是看你现在犯罪得的这个损失专注在这上面还是专注在基督里面的 这种宝贵跟丰盛，所以是你焦点的问题。饶恕不饶恕还是回到焦点的问题。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上帝赦罪的恩典大过我们在今生的一切的损失。最后一个原因呢，跟骄傲没有关系，而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控告。这个时候呢，魔鬼常常很喜欢控告我们，啊，你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教导用真理来拒绝魔鬼撒旦的控告。好，那么讲了这个几个啊人不能饶恕的有可能的这个理由以后呢，应对之道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错误的还没讲哈。
最后一个这个我们也听过有人会说，哎呀，这个你看你现在发生这么样一件很不如意的事情哈，你要饶恕神哈，这个完全是背乎圣经的真理的哈，没有这个所谓饶恕神这个说法，只有我们得罪神，神从来没有得罪过我们。好，当我们听到说你要饶恕神，你要拒绝，因为这个完全是背乎真理的教导。
虽然这个话听起来让人很舒服，哎呀，是的，我饶恕神哈，人听了很爽哈，但是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呢也在教会界里面也有很多人的认同这种想法，但其实这个不是合乎真理的。那我们真是靠着上帝的真理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饶恕，我们顺服神的诫命，饶恕了，在当时在那个时刻，神就把我们放在享受上帝恩典的自由当中。真的，我们讲的是过来人哈，我们饶恕，不断的操练饶恕。其实我们每天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又活在很多罪人当中，就不要讲别人，你旁边的配偶就是一个罪人，你也是罪人，所以我们被得罪是家常便饭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操练好这个饶恕的真理，常常活在恩典当中，不但是领受恩典，也给你旁边的人有恩典，恩典的解读，恩典的施予，不但你自己活在恩典当中，你旁边的人也会因你而蒙福。
我们说对基督徒来讲，饶恕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丰盛的能力。饶恕是意愿的问题，你愿不愿意的问题。饶恕是焦点的问题，你把焦点放在哪里。饶恕是你眼光高度的问题，你是从地上看还是从天上看，你是从现在看还是从未来来看。饶恕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为我预备的丰盛的恩典，以致我们在沉浸在神丰盛的恩典里面，我们愿意效法天父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丰盛的赦罪恩典，愿意给予别人饶恕的恩典。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真是感谢你。主啊，在我们还做罪人抵挡你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你就让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你把那个我们测不透想不到没办法想象的爱就放在我们心里面。感谢赞美耶稣基督。我相信今天下午我们有这一堂的信息，对某些人来说不是偶然的，或许在你的心中，或许在你的生活的历练里面，也许正是在你身边的人，有许多弟兄姐妹你被得罪，而且常年的你在纠结当中，你想起这个人，或许是你的家人，或许是你的配偶，或许是你教会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没有办法享受，你没有办法享受神恩典的自由。今天下午我们听到这堂课，真理向我们心照亮，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你的意愿的问题。当我在讲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也会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些人就浮现出来，啊，是的，他带给你的伤害很大，也许不是外人所能体会所能理解的，也许那个损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也许想到那个损失，你会觉得我的人生要不是因为这样会有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主允许它发生了，主允许它临到你的生命当中。问题是在这个时刻，你是否愿意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和能力，靠着已经在你里面的大能，你决定饶恕和赦免。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名请问，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说，我明白了，我不要再受捆绑，我不要再背负那一个痛苦，我愿意靠着主饶恕。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手来，感谢主，请他感谢主，有这么多弟兄，感谢主，主都看见，主都看见，也许不止一位两位在你的心目当中，感谢主，请放下，你都愿意举起手来，主啊，为你祷告，主啊，我们求主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举手，主啊，你这个时候圣灵就在他们里面，哦，来医治他们，圣灵就在他们里面赐他们力量，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在他们又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就愿意操练，靠着主一想起就饶恕，一想起就饶恕，你就把他们放在恩典，你自己无限恩典的自由当中。主啊，当他们这样举手的时候，也是向黑暗的势力沉重的一击，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不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上帝生命的人，你是从里到外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哈利路亚，巴不得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看见主荣耀的恩典和光芒。主啊，让我们从这里回去真是不一样，不但是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得罪我们的人，我们都成为一个老练的兵，我们都来反映我们是得到上帝无限大恩典的人。主啊，就让我们这些人，也许人数不多，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就看见主你自己伟大奇妙的作为。主啊，施恩赐福给他们，施恩赐福给我们，我们也可怜我们这些微小的罪人，愿主的恩惠怜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圣灵的感动光照引领，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